今天在我们当中为我们证道的是荣盛牧师，证道的题目是动善功的神必成全这功，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一到十一节。我们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春节主日，再过几天我们就要过农历的春节，所以在这边我也要先跟大家拜个年。我们期盼我们每一个人在未来的这一年里面，我们都能够神恩满意，平安喜乐。教会在今年的年度的主题是启航与神同行，但是在这个启航与神同行的上面有一个希腊文是 Makarioi， 这个字是有福的人，也就是说有福的人要启航，要与神同行。换一个另外一个角度讲，启航与神同行的人，他们会要活出一个有福的人的生命。这个有福的人的生命，在外人旁人的眼中里面看起来，他应该是有福气的，他应该是充满神的恩典的，他应该是平安喜乐的。所以在这个新的一年即将的开始，我们要满怀着我们的信心，相信我们的神，在未来这一年我们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一定神恩满意，平安喜乐。今年的讲台信息，牧天牧师跟大家要分享八福。在牧天牧师跟我们交通说他要分享八福的时候，他说我们这一年要活出一个有福的生命与神同行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今年要跟弟兄姐妹分享什么。我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有平安，我们怎么活出一个平安喜乐的生命呢？我就想到在圣经里面，在保罗书信里面有一卷书是腓立比书。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罗马被囚的时候，在那个期间他写的。他除了要感谢腓立比教会资助他在宣教的工作上面与他同行之外，其实腓立比教会面临了正面临的许多的苦难，因此保罗也期待透过他的书信要来鼓励腓立比教会，让他们可以面对困难，让他们在困难中他们可以常常喜乐，并且可以活出一个合一属基督与福音相称的生活。我想这正是这一年牧天牧师在教会的年度主题里面也希望我们在这一年里面，我们可以在虽然可能我们碰到苦难，但是我们可以平安喜乐，我们可以一起合一与神同行，并且活出福音相称的生活。因此我期盼在今年这一年，我们一起透过腓立比书，期待弟兄姐妹和我一同来学习如何在主里我们真是一群有福的人与神来同行。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恩在即将进入新的一年，中国人总是认为农历的新年的开始才是新年的开始，我们在这新的一年里面期盼你继续与我们说话，与我们同行，在你的话语当中，在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里面，让我们不论境况如何，我们都在你的恩中，我们可以平安喜乐，因为你是那一位动善功的神，并且你必定成就这功。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其实是腓立比书的一段序文，在腓立比书一章的一节到十一节，我们一起先来读这段的经文，请。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们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 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腓立比教会他们究竟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呢？腓立比在希腊的北部，其实它也是在欧亚大陆交界的那个地方。如果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在保罗第二次的宣教之旅的时候，圣灵不让保罗他们在小亚细亚一带来传福音，反而引导保罗来到了腓立比。腓立比就是保罗宣教之旅里面进到欧洲的第一站。如果你从图里面看到那个位置，其实它是在马其顿地区，是在希腊的北部，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城市。它第一个，它靠近爱琴海，并且它在一个很重要的罗马道路埃格纳提亚大道的这个大道上面。我们都知道海运跟陆运是在那个时代里面通商很重要的两个要素，因此腓立比是一个商业的重镇，也因为它地理位置的特殊，所以它也是一个军事的要地。从这个大道继续往西，可以进到罗马去。所以因为它的战略地位的重要，而且它的商业，所以它非常的繁荣，吸引了各种文化跟民族，这其中包括了罗马人，包括了希腊人，也包括了犹太人。在公元前42年，罗马皇帝宣布腓立比成为一个殖民地，成为罗马的殖民地，并且他把在罗马退伍的军人都搬到腓立比去。我们以前我还是后备军人的时候，我们常开玩笑，他说我们将来后备军人都要打第一线，因为第一线打完之后还有第二线，还可以第二线这个正规部队可以保护政府和这个台北这个要镇，所以我们都会在沙滩的那个滩头堡上面就阵亡了。其实很类似这个样子，而这他就把退伍的军人搬到最前线去，所以你就知道他军事地位的重要。哦，当然现在其实连正规军队可能都4个月的兵，真的不知道是可以怎样，但是我们真是期待战争不在我们当中来发生。腓立比的那个位置它非常的重要，它也在罗马政府的统治底下。那它究竟面临了什么问题呢？其实它是有内忧跟外患的。腓立比教会在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们正面对着内忧跟外患。刚刚讲腓立比有很多的多种的文化，因此他也受到异教信仰的压迫。这里面包括了希腊、佛吕加，就是在亚细亚这一带，还有在埃及，这些多神的宗教崇拜，其实在腓立比都有。在腓立比这个城市里面充斥着各样的神庙，这些异族的信仰造成了腓立比基督徒的一些压力，但是更大的压力是来自于罗马皇帝那个时候要他的子民们都崇拜他，他是天神赋予的，他也是神， 所以在当时其实对罗马皇帝是有罗马皇帝的崇拜的，有许多的祭坛，有许多的庙宇，其实都供奉着皇帝跟皇帝的家庭成员。在那个地方的宗教生活必须以敬拜皇帝为核心，不参与皇帝的祭仪会被视为是一种颠覆的行径。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信主，我们不崇拜任何的偶像，可是在当时他们的社会里面，当有皇帝的祭典的时候，他们是必须被压迫着要参与，不参与就会被认为可能有反动的这个行动，是颠覆的行径。所以他们在对在外面信仰对外来讲，他们面对了很大的压力，同时他们有内忧。在腓立比书稍后在第二章，你就会看到保罗期许劝勉腓立比教会要讲要有一样的心智，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其实就是一种合一。保罗为什么在腓立比书里面特别强调合一呢？显然合一可能是腓立比教会所存在在他们信仰教会里面的一个问题。另外在第四章保罗提到了两个女人，一个是有阿爹，一个是寻都基。这两个女人其实是保罗在腓立比时候与他同工的，这两个女人与保罗同工，而这两个女人却因为他们各自的意见的不合造成了分歧，也造成了教会的不合一。显然这两个女人也是同工里面的领袖，所以合一的问题是腓立比教会当时的内忧。在内忧与外患交杂，保罗知道了这个与他非常关系亲密帮助他宣教的这个教会正处于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所以保罗写了腓立比的书信，这封书信是要期待他们。在他的劝勉里面，你会发现有很多的称赞，有很多的勉励，这些称赞勉励是要让这个腓立比教会他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情况，在难处当中，他们因着这些劝勉，因着这些鼓励，因着这些称赞，他们可以得到力量，可以喜乐的去面对一切的难处。所以我今天就以这十一节经文里面的中间的这一节，第六节，第六节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并成全这功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这个在中间的这节经文，我今天以它作为主题，期许保罗在这里讲他相信神动了善功，并且一定成全这功在耶稣基督的日子，这是保罗的信心。而保罗在这里也期许劝勉腓立比教会，这个我的信心，保罗的信心要成为腓立比教会众人的信心。今天在这里这句话也要成为我们在未来在我们面对所有的情况里面我们的信心。保罗相信，我们也要相信这一位动善功的神必成全这功。这位动善功的神，他动了什么善功呢？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在信首一到二节是保罗给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祝福。在第一节保罗就提到，保罗说这封信是要写给住在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和诸位执事。其实监督跟执事也是圣徒，保罗只是特别强调要告诉监督跟执事们，你们除了有圣徒的身份，你们还有一个带领这个教会去面对这些苦难，去在苦难当中活出喜乐的生命。但是无论如何，保罗在保罗的眼里面，腓立比教会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圣徒，都是被神分别出来 圣洁无瑕疵的。但是我们刚刚讲说，腓立比教会他有内忧，他们有不合一的问题，显然他们还没有真实的有那一个全然圣洁的内涵。但是无论如何，就像神因信称我们为义一样，我们是先有了这个地位。虽然腓立比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当时并没有全然的圣洁无瑕疵，但是在保罗的眼中，他用神的眼光来看腓立比教会，他们在基督耶稣里，他们 是被神分别为圣，被神拣选的，至终神要完成这个工作，也就是说在基督耶稣的日子的时候，这个虽然没有圣洁实质的这个腓立比教会，至终他们必定全然圣洁。拣选是神的权柄，是神的工作，神已经做了，而成圣是一个过程，我们都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在神的工作里面。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世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句话里面的拣选，上帝已经做成了，已经拣选了我们，而如今神继续在做，是要让我们全然的可以在他的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并且神必定完成这功。在信守的祝福里面，保罗祝福腓立比教会什么呢？保罗祝福腓立比教会是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保罗相信恩惠平安必定会在基督耶稣里，在神里面赐予腓立比教会的众圣徒们。这个恩惠平安是从神来的真平安，这个恩惠平安在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甚至在之后，我们在永生里面神会不断的赐予我们。这是神的工作，这个真平安在约翰福音耶稣基督也曾这样的应许。耶稣基督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我们都知道将来我们在父那里，在永恒里面我们不会有苦难，但是在我今生我们还是在常常会碰到许多苦难。但是保罗相信，即便我们有苦难，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平安。约翰福音的16章33节也是这么说的，我们在世上有苦难，但是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有平安，这是真正的平安。我们不是像世人一样去躲避这个屈服那个，以至于我们得到一个短暂的那样的一个好像似乎是的平安，我们是有从神而来真正的平安，是可以面对一切苦难的平安。拣选分别为圣，还有从神来的恩惠与平安，其实已经都发生了，已经都在我们的生活，在我们的身上都已经发生了，而且持续的在发生当中。因此在接下来经文的3-11节是保罗的祷告。保罗祷告我们可以分成两段来看，第一段是3-7节，第二段是8-11节。3-7节主要是保罗的一段感谢感恩的祷告。在这段祷告里面，保罗感谢什么？保罗第一个感谢神让腓立比教会从头一天直到如今 可以同心合一的和保罗兴旺福音。保罗在这里讲说，从头一天到直到如今，也就是说从过去到现在，从过去到现在，这个腓立比的教会是与保罗一同在福音的使命上一同征战的，并且他们是同心合意的与保罗一起为福音来征战。其实这也是神所赐的，神赐给腓立比教会，第一个让他们可以在过去，在保罗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可以同心合意的与保罗一起兴旺福音。这也是神给我们的大使命，神也期待我们可以来回应，因着他拣选的恩典，我们可以来回应神。回应神的方式就是把神交给我们的使命可以好好的去在这个世上来实践，让我们可以一起来传递福音。这是神的工作，传福音我们也有的时候觉得没有果效，那是因为我们都是撒种的，我们只要去传。那一个成就这个善功的，就像这里讲的，神必定成就这个善功，成就善功的是我们的上帝，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在上帝的这样的一个善功里面，我们也参与在其中，并且更重要的是这里讲到的同心合意。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过去你是如此的，你们是如此的和我一起这么合一的在神的使命上面来回应神，如今你们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但是仍然可以靠着神的恩典再一次的可以同心合意的可以化解在当中的这些纷争，以至于可以他们可以一起再一次的跟保罗一样来回应神的使命。这是神的工作。如果我们记得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基督跟众门徒说什么？耶稣基督说，当圣灵降临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可以去做宣教的工作。传福音是上帝的工作，上帝把它交付给我们与他同工，但是上帝也赐下权柄在基督的身上，也赐下能力，透过圣灵赐下能力在我们的身上，好叫我们可以一同的与神同工。另外这里谈到福音，其实也在提醒，这个传福音的工作不是只是对外传，这个福音的工作是先发生在腓立比，这个福音救恩的工作先发生在腓立比的众门徒、众信徒的身上。是神的拣选，神先在救恩当中挽回了腓立比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神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透过他的拣选，透过基督的救恩，让我们先在基督里面我们被挽回，我们被建立，这是上帝的工作。在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乃是神所赐的。并且在二章十节又继续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要在基督耶稣里造成。在这里又告诉我们，神的善工他必定成全。感谢主，我们可以回应神的使命传福音，但是更可贵的是我们已经在福音里面先被得着，先被挽回，先被建立。第三个，在保罗的感恩里面，保罗在第七节 保罗举了他自己为例子，保罗说他如今在捆锁之中，或是他在辩明福音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这里讲到捆锁之中，讲到辩明福音，显然是保罗在面对艰难。捆锁是一种艰难，他被关在监狱里面，他在辩明福音，显然他在救恩的事上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会面对很多挑战。我以前就是那个常常挑战牧师的那个，而且我都是用圣经的话在挑战牧师。所以你知道，其实传福音里面也会碰到这一些挑战，在我们生活里面，在保罗的那个捆锁的境况里面，他也面对了许多的艰难。但是保罗说，在任何的时候，腓立比教会会与他一同得恩。也就是说，保罗知道他在艰难、在挑战里面，他会得着恩典。保罗相信上帝会赐恩典给他。保罗也相信，当腓立比教会如今在面对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保罗说：“你们会与我一同得着恩典。”这恩典是从神赐下的，神赐下的恩典，神工作，他赐恩给我们，让我们可以面对一切的挑战。在各样的境况里面，我们都可以在神的恩典当中来经历，并且在这当中，我们感受到耶稣说的，我们会有真正的平安。这个平安会带来，让我们从焦虑当中走出来，让我们可以真正的有喜乐。在三到七节是保罗的感恩与感谢。如果说神在救恩当中在我们身上成全了这许多的工作，从保罗前面的祝福跟保罗对神的感恩，这都是神成全在我们身上的工作的时候，我们看八到十一节，其实是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的一个祷告，一个代求。而这个代求里面，保罗似乎有个期许，上帝在工作，腓立比教会啊，你们在艰难当中，你们是不是愿意在这许多的事上，在我提醒你们接下来这些事上与神同工呢？因为接下来这些事情，显然我们要有一些回应，显然腓立比教会也在当中要有些回应。因为保罗第一个祈求是要腓立比教会，他说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多而又多就是越来越多，也就是说你们的爱心要越来越多，这个爱心要长大，不能停留在这里，要继续的越来越大，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其实爱是一种互动，是一种动态的过程，真正的爱是需要不断的成长跟加增的。保罗说爱心要越来越多，要在哪里越来越多呢？保罗说你们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越来越多。知识是什么知识呢？我们知道爱，我们要爱人，其实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想爱的心，有一个动机，我们要爱。那我们要爱的时候，是一种是为了要满足他人的需要，并且将自己献出来，这种意愿，我们这个动机是希望可以满足对方的需要，因此我们愿意牺牲我们一点，然后成全对方一点。而这样的意愿很重要一点，是我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去让对方真的感受到爱，怎么样去服侍他。所以其实爱是需要有知识的教导，你要真的知道怎么样做才是爱，这是需要有知识的教导。 那这个知识究竟是什么知识呢？其实就是认识基督。从第二章我们就会慢慢发现，保罗讲希望腓立比教会要以基督的心为心，这样的知识其实就是认识基督的一个知识。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也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的爱显明在基督的救恩里面。所以这个爱的知识是从神来的，就是认识基督，因为神的爱显明在基督里面。另外一个在爱心上面要长大，是要在各样的见识上面增加。在认识上面只有一件事情，就是认识基督，但是在见识上面却不是一种，是各样，是各样。其实见识是一种判断的能力，是一种判断的能力。这个判断的能力会因为我们对各样不同的事情、各样不同的人，我们有各样不同的一个经历认识之后，我们就会有见识，因为我们的判断就越来越准。所以见识是一种判断的能力，它是一种智慧。有了这种经验，有了这种判断的能力，我们才能够做正确的事情，讲正确的话。如果我们没有见识，爱就不知道如何用很适切的方式，在生活中，在每一个情况里面，用适切的言语来表达自己。如果我们没有见识，我们就常常容易在生活当中，在每个互动里面，在我们的话语里面，我们就得罪了对方。所以只有我们有各样的见识，在这见识上面加增，我们才有智慧，我们才可以把那个医治、那个喜乐、那个美好的生命可以给予那些被爱的人。如果我们在知识上面加增，我们在各样的见识上面，我们越来越成熟，把这两样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将个人对基督的认识与对人的实际把它合并起来，并且我们真的可以在爱心上面多而又多，我们的爱就可以表达得更深切。这是保罗的期许。所以爱心要增长，是需要在认识基督跟对人的理解分辨上面，我们要不断的累积。保罗期许腓立比教会在爱心，他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面加增。这是腓立比教会他们需要在合一的工作上面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彼此愿意以爱心来互动，这个其实也是救恩的工作。救恩是成就和平的，因为耶稣基督的爱，他拆毁了在我们中间所有隔断的墙。这是神的工作，但是更是我们愿意顺服神，我们愿意在认识神，在与每个人互动的时候，我们愿意多观察，我们愿意多体贴，以至于我们可以成就爱的工作，我们的爱心可以增长。这个爱心的增长，保罗说我们增长爱心，我们就要接下来要做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能够分辨是非，我们要可以做诚实无过的人。分别是一种测试的过程，但是这里的分别它比较不是道德性，它不是在分别什么是罪什么是善，它其实是在分别好的跟更好的。因为前面讲到爱，爱是善的，但是我们如果爱停留在很初步的阶段，我们没有见识，我们可能虽然有爱心可能得罪人， 但是我们在爱心，在我们在知识跟见识上，我们慢慢增长，哎，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爱表现得更好，甚至到一个极致是最好的。所以这里的分别，后面的括号是要喜爱美善，喜爱美善的事，就是追求那个最好的。这个分别是要让我们追求最好。当我们可以爱心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才有能力让关系的互动里面可以尽致完美。而这样的一件事情，就可以让我们真诚没有过失。我们愿意诚实的彼此相待，有一个真诚的心，但是我们常常有过失，因为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表达，就彼此得罪。保罗说，他向神求，让腓立比教会在他们的爱心可以增长，以至于他们可以把这个爱的互动发挥到极致，这个教会彼此的关系就可以没有过失，就可以尽善尽美。而当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的爱心增长，他们可以在彼此的关系里面，他们没有过失，可以尽善尽美的时候，其实保罗说，接下来就可以结出仁义的果子，可以来荣耀神。这个结出仁义的果子，这个果子，这里指的不是福音的果子，这里指的也不是说我们有一个这个美好的道德性的果子，这里指的果子还是那个爱的果子。因为他们的爱心增长了，他们追求了在关系里面的完美的时候，这个教会会结出一个彼此关心那个爱的果子，这个果子被保罗称为仁义的果子，这个果子可以来荣耀神。并且保罗说是要靠着基督的，这个果子是神大能的结果，源头仍然是神。我们可以爱，我们可以分辨，我们愿意追求，我们甚至可以在这些事上来荣耀神，都是在基督耶稣里。这是神的工作，神必完成这工，但是我们在当中，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要愿意顺服，在每一个分辨我们觉得我们可以更多走一里路的时候，我们要愿意多走一里路，要不然我们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境况里面，彼此得罪。而当我们每个人都愿意多走一里路的时候，腓立比教会可以面对外面的困难，可以把他们内部不合一的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结果，以至于整个教会可以活出见证基督的生命，并且可以因着合一，他们面对一切的困难真正有平安与喜乐的生命。所以在即将过年的这个春节的主日，透过这段经文，我期盼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信心，神一直都在工作，而且神的工作是必定成就的。神已经拣选了我们，赐给我们恩惠平安，并且会继续的在我们未来的日子里面赐给我们恩惠平安。神也使我们可以同心来承接这些福音的使命，神也让我们在救恩当中，我们被挽回，我们被更新，让我们可以在神的恩典里面来胜过一切。因此我们也要在新的一年里面，就像上帝给我们这个178的这个呼召，我们要与神同工，我们要追求在爱，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在各样的见识上面来增加，而且我们追求，我们在关系里面，我们要追求那个最好的。期盼我们整个教会就像 家人，但是家人还会有冲突，但我们更希望我们家人之间我们没有冲突，我们真正的可以和乐喜乐的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我们追求在我们的关系里面无过，以至于我们可以结出那个在信心当中，在耶稣基督里结出这样一个美善的果子，真正的可以合一，以至于我们可以荣耀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在这个新的一年里面，就像保罗劝勉腓立比教会，在他们面对的苦难里面，我们现今也可能都有，愿你持续的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正的因着追求关系里面的美好，因着与你同工，因着相信你在你的善工里面必定成全，我们持续的跟随你，与你同行，活出一个有福的生命。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